张三爷伤好之后，爷瘾反倒越发大了起来，对在掌柜房大院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萧太平和萧太平身边的那帮彪悍的姚丁，张三爷视而不见。张三爷见到萧太平，永远是一副低三下四的模样。别人没见过萧太平那低三下四的模样，他见到过。萧太平那副孙子样已刻印在张三爷的脑海里了。萧太平对张三爷来说变成了永恒的孙子。随着爷瘾的增大，张三爷甚至认为整个桥头镇除了他张三爷，实不该再有第二个爷了。就连白二先生都没资格在桥头镇称爷的。白老二算啥？没有他张三爷，哪来的他白老二？桥头镇的煤窑业是张三爷当年一手鼓噪出来的。不是张三爷走乡串镇见多识广，桥头镇上的人谁知道啥叫煤炭呢？他给白二先生过世的爹看风水时，在白家地上见着了被水冲出的漏头煤，就鼓动白二先生立窑，才造就了今天的白家窑，造就了白二先生和萧太平，也才造就了今天的桥头镇。那时候谁相信开窑能发大财呀？就是白家大先生和三先生也都不信的。大先生认为开窑要毁地，还会断掉祖上的风水，是胡闹。三爷怕挖出的煤炭没人要，白赔银子。张三爷咋说他们都不愿干，都把张三爷看作骗子。白二先生那当然倒是不错，信了他的话，在自己分得的地上立了现在这座白家窑，桥头镇才有了让人眼热心跳的煤炭业。就凭着有最初立窑的地和立窑的本钱，白二先生在短短的几年里发大了，一车车一船船的黑炭卖出去，一片片窑地买进来，黑炭从漠河城里卖到了徐州府、扬州府，窑地东一块西一块，多得数不清。眼下白二先生在偌大个漠河城里成了数一数二的富户。张三爷眼见着白二先生发，心里虽说是恨，嘴上终还是不好说出来。白二先生发之前毕竟还是有地有本钱的，而垮子头萧太平算什么？一个背煤的窑花子罢了，也他娘发了起来。他张三爷发不起来，萧太平竟发起来了，竟还打他的闷棍，这还有天理吗？张三爷认为自己是被白二先生和萧太平合伙掠夺了，尤其是新窑开出来后，白二先生又把他交给了萧太平。张三爷把眼珠子都气红了，当初让萧太平包窑时，白二先生为凭他的心气曾和他说过，若是开了新窑就交给他包。没想到窑一立好，白二先生就变了卦，宁愿三七分成包给萧太平，也不愿二八分成包给他。白二先生还对张三爷说，不是不给你包，而是怕你包不了。躺在床上养伤时，张三爷就反复想着要把白二先生和萧太平一起送进墓坑里去。想的路子很野，先想到撮合着李五爷和王大爷连成一气和白家窑血拼一场，又想到去勾结后山的匪贼季秃驴，绑白二先生和萧太平的票，撕白二先生和萧太平的票。可一冷静下来就知道，这都是很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往日没有萧太平和那么多垮子，李五爷和王大爷都不敢和白家血拼。如今白家窑上有了个如狼似虎的萧太平，这二位爷就更不敢自找苦吃了。勾结季秃驴更是不着边际。不说萧太平有那么多窑丁护着，白二先生又住在官军防守严密的漠河城里， 就算他们都很好绑，又都很好撕，他又咋着才能找到寄突驴呢？这贼来无影去无踪的。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张三爷还是找到了下刀的地方。从床上爬起来后没几天，张三爷有一次从一个喝多了的垮子嘴里无意中听到了我们西路碾子这半截话，就像挖煤炭一样深入地挖掘起来。这挖掘的结果让张三爷喜出望外，却原来萧太平和垮子坡上的垮子们竟是一帮作乱的碾匪啊！怪不得这帮人那么新奇，那么能打架。向张三爷道出真情的那个垮子叫曹八金，往日是碾匪曹团里的一个少长，到了白家窑后一直在窑下拉脱筐。张三爷主事时，曹八金的脱筐拉得挺顺溜，萧太平一主事，曹八金就不想再拉脱筐了，也想和那帮萧家弟兄一样弄个护窑的窑丁坐一坐。萧太平偏没看上这个曹八金，曹八金就生出了一肚子怨气，一喝酒就发牢骚，骂萧太平一阔脸就变，无情无义，把曹团里曹兄弟兄都忘了。喝酒发牢骚时，曹八金或许没想坏萧太平的事儿，可张三爷一找到他，两碗酒一灌，又送了点小钱儿，曹八金就把萧太平卖了。张三爷问什么，曹八金说什么，说萧太平原是曹团的二团总，一向心狠手辣，说垮子坡上曹萧两姓弟兄都曾是曹团的反兵，和官家打了许多年的恶仗，杀死的官兵有好几百。张三爷听罢高兴得浑身发抖，连夜写了反贼自供状，又找曹八金画押。曹八金酒醒以后多了个心眼，不愿画押。张三爷就骗他说这是写给白二先生的保荐书，专保曹八金做窑丁的。曹八金一听是保他做窑丁，就高高兴兴地把押画了。拿到这确凿的证据，张三爷生出了出手告官的念头，只要到县大衙一告，萧太平和那帮垮子就完了，白二先生也得完。不说他窑上用了乱匪，罪责难逃，就是失去了萧太平和那帮垮子，白家窑也得垮掉。已经打算好要到漠河城里去告官时，张三爷却又多了个心眼。白二先生毕竟不是萧太平，终没参加过作乱，况且白家在城里又有钱有势，和官家素有交往，官家并不一定就会依着他的心愿办白二白先生的罪。倘或官家不把白二先生办了，自己日后就还得和白二先生打交道，甚至还要包白二先生的窑，到时就不好说话了。这就想到了借刀杀人，把这桩好事公让给王家窑的王大爷去干。王大爷对萧太平和垮子们的扩张极恨不已，一见到曹八金的自供状兴奋得要命，再听张三爷往细处一说，当下就拍着脖腿断言道：好好，萧太平和那帮垮子这回算是作到头了。张三爷故意问：这事儿不会牵扯到白二先生头上吧？王大爷自作聪明说：不会不会，萧太平这帮反贼脸上又没贴铁字，白二先生咋会知道呢？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吗？张三爷说：好，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不害白二先生，我心里就定了，我这人就是做不得对不起别人的事儿。王大爷却说：三爷呀，要我看不是你对不起白二先生，倒是白二先生对不起你呢。白二先生宁愿把窑包给萧太平都不包给你。你想想啊，你在白家窑这么多年， 白二先生都给了你啥？我和李五爷都看不下去了。张三爷说，
啊，王大爷，话不能这么说，白家对我不算薄，我这人呢，也从没想过要包窑发大财。
王大爷见张三爷这么说，也就不好再多说白二先生什么不是了。送走张三爷，王大爷立马找来了李五爷，和李五爷商量告官的事儿。李五爷足智多谋，看过曹八金的自供状后，想了一下，却对王大爷说，
王大爷，要我看这状子不是要送到县大衙，却是要送到白二先生那里才好嘞。
王大爷颇感意外，
哎，为啥？
李五爷说，
王大爷呀，你不想想张三爷是什么东西，他主动找咱能有好事吗？真若是好事，他咋不干呢？他咋不去告官呢？
王大爷说，
哎，咱别管张三爷咋想，反正这么一来就能把白家窑弄垮。
李五爷叹了口气，
哎，王大爷，您咋这么糊涂啊？弄垮了白家窑咱就好了，白家窑上有匪，咱的窑上就不会有匪了。知县王大人今天封了白家窑，明日后日只怕就得封咱的窑了，这你想过没有啊？
王大爷愣了。李五爷又说，
话又说回来，萧太平和那帮垮子们是不是年匪还得另说呢，就算他们都是年匪，也不干咱们啥事啊，咱不能做着害人害己的瞎事儿。
还有一点李五爷没说，李五爷自己也不干净，在关外做过三年胡子，当初随他到桥头镇来开窑的几个弟兄也做过胡子。李五爷拉杆子做着胡子时，最服的就是长矛和碾子。在李五爷的开导下，王大爷改变了主张，同意李五爷把曹八金的自供状送给白二先生。于是李五爷跑到漠河城里见了白二先生。白二先生吃了一惊，他也没想到萧太平和那帮垮子是年匪，反复把曹八金的自供状看了几遍。白二先生陷入了沉思，越想越觉得萧太平和垮子们像作乱的年匪。然而正因为有了萧太平和这帮作乱的年匪，白家窑才这么红火。他可不愿萧太平和这帮年匪被官府拿走，萧太平和这帮年匪真要被官府拿走，谁到窑下替他们白家挖煤刨银子？故而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装作不知，维持现状。打定了主意，白二先生对李五爷笑了，说，
哈，五爷，萧太平和那帮垮子咋会是年匪呢？这又是张三爷在搞鬼嘞。我让萧太平包了窑，他就心怀不满，这不又闹上了。
李五爷忧心忡忡说，
二爷，这回可不是好闹啊，毁了萧太平和那帮垮子不说，也会毁了二爷你和咱桥头镇三家小窑呢。
这道理白二先生岂会不明白，只怕张三爷早就想毁他了。
李五爷又说，这个张三爷你得管好嘞，别害了你再害了我和王大爷。
白二先生很是惭愧地向李五爷表示说，
李五爷你放心，这个畜生我要管好的，一定要管好的，再管不好你和王大爷扇我的脸。
白二先生是在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突然到桥头镇来的，事先萧太平和张三爷都不知道。也是巧，那晚新窑透水，萧太平正领着弟兄们在新窑上下忙活着，张三爷则照例去了三孔桥下的花船和姑娘们胡闹。结果白二先生先在萧家大屋扑了个空， 后来又在白家窑掌柜房扑了空。这使得白二先生很不愉快。白二先生让手下的人分头到垮子坡和花船上去找萧太平和张三爷，自己就坐在掌柜房里郁郁地抽着水烟静候着。那当白二先生主意已经打定，居心不良的张三爷是不能再留了，无论咋说也得让他滚蛋。当然能不翻脸最好还是不翻脸，宁可多给这厮百八十两的银子也要图个安生。这么想着，白二先生认为自己算得上宽宏大量了。没一会儿功夫，张三爷先来了，仍是一副谦恭巴结的样子。一见白二先生的面就拱着手连连说，自己不知先生深夜会来，才被别人邀着去花船上喝了场花酒，让先生久等了，很是惭愧嘞。白二先生做出不经意的样子说，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呢。张三爷见白二先生极是和气，对白二先生到来的真实意图就吃不透了，试探着问，先生这回来是？白二先生笑了笑说，啊，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和你老弟和萧太平都好好聊一聊。我这人你是知道的，主张和气生财，你和萧太平老不和气，我就忧心了。张三爷仍没想到曹八金的反贼自供状已落到了白二先生手里，便说，啊，这一阵子我和姓萧的处得还算好。白二先生问，真好吗？张三爷点点头。白二先生这才把曹八金的反贼自供状拿了出来，在手上招摇着说，既然处得还好，这东西怎么解释啊？你老弟是想坑萧太平呢，还是想坑我白某人呢？张三爷一下子呆住了，愣愣地看着白二先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白二先生还是想息事宁人的，口气缓和了一下，又说，当然我知道你来这一手不是对我的，恐怕是对付萧太平的，是不是啊？张三爷忙说，是嘞，是嘞。白二先生说，就是对付萧太平也不能这么赌啊，诬人家是年匪，这要让人家送命嘞。张三爷说，先生，您这就说错了，我不是诬他，倒是千真万确呢。先生您想啊，当初他们来时，白二先生可不愿和张三爷讨论年匪的问题，仍咬定一个诬字不放，打断张三爷的话头说，你老弟和萧太平僵到这地步，这么诬人家，双方已是不共戴天了，我就不能不说话了。张三爷问，您想说啥？白二先生说，你们二位得走一个了。张三爷问，谁走？白二先生叹了口气，哎，只怕你老弟得走啊。张三爷长了脸，先生要赶我？白二先生说，说心里话，我不想赶你老弟，可我要开窑挖炭，就不能不用萧太平和这帮垮子。你就算是我的亲兄弟，我也不能留你。张三爷撕开了脸，谦恭巴结的模样全没了，黑着脸冷冷地问，先生就不怕担个窝匪的罪名吗？白二先生像是没看出张三爷的变化，很和气地说，是不是匪不能凭你老弟一张嘴来说的。张三爷竟对白二先生拍起了桌子，那好，姓白的咱们就现大牙见吧。白二先生又气又怕，却不好发作，只得笑，哼，看看看看，你老弟咋说炸就炸呢？我这话还没说完嘛，你就要和我官府见了。你要真想和我把脸撕开，
那我就啥也不说了，你现在就去告官吧，我候着。
张三爷两眼瞪着白二先生，
还有什么话你说。
白二先生说，我今儿个叫你老弟走，第一不是日后再不用你，第二也不是让你空手走。过去我白某对得起你，今天仍要对得起你。
张三爷脸色好看了一些，
这还差不多。
白二先生说，
明日你就到柜上支一百两现银，算我白某送你的礼金，日后有啥难处我还会帮你，怎么样？
张三爷一时没作声。白二先生认为自己很大方，却不料张三爷偏是一只凶恶的狼，愣了一下，冲着白二先生摇起了头。
这不行，这几年你姓白的靠萧太平赚了多少，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你若想日后继续赚下去，就不能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我，多了我也不要，三五千两银子总得给吧。
这回轮到白二先生发呆了。白二先生再也没想到张三爷的胃口这么大。张三爷理直气壮，
你姓白的想想，老子在你手下过的啥日子，凭啥你大把大把的赚银子，老子就只能喝点残汤啊。这么多年一个月只给我十两银子，你对得起老子吗？今日把话说穿了，老子早受够了。
白二先生气得浑身直抖，真恨不得扑过去一把掐死张三爷。张三爷还在说，一发肆无忌惮，
老子这口气已憋了几年了，再憋下去只怕要憋死了。
你白老二还算不错，今日逼着老子把话都说出来了。